好，我们继续上课啊。我们看课本的178页。那刚刚看了第15项啊，三受都是苦地所摄。那这个是佛陀说的啊。第十六项啊，接着看第十六项，他这里提到说苦为真实，乐相虚妄。这个苦呢，是指三种苦。它不是指痛苦而已，它是指三种苦啊，三种苦为真实，乐相虚妄。怎么知道呢？因为佛在经典里面常常说啊，观苦心能断诸结，非乐心。就是我们要观苦的心，就能够断除烦恼，而不是去观乐的心啊。佛陀在经典就这样说嘛，所以你就知道呢。这个苦才是真实啊！那佛陀为什么说观苦的心能够断烦恼呢？就是我们如果观苦的话呢，就会产生厌离心，有了厌离心，我们才有断烦恼的动力啊！如果我们懒着这个五蕴身或者是外在的一切，我们如果升起乐心、懒着心，就会继续轮回。如果我们升起苦的心，才会升起厌离，由厌离才能断结啊，才能够止息轮回啊。好，那第十七，一切万物皆是苦的因，就如冤贼啊。他说一切万物啊都是苦的因啊，随时呢都会来侵犯我们啊，如冤贼一样啊，我们的冤敌。他的冤贼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他本身就是能够让你苦的啊，就是就好像八种苦嘛啊，八苦本身就是能为苦啊，就是他本身就是苦。第二种冤贼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很柔软的啊，很柔软的一种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人，实际上他后面呢也是会伤害你的。大智度论就有这样的譬喻啊，他说我们修行人啊，就是有一种软贼，大智度论的用词是叫软贼。什么叫软贼呢？就是如果他是很恶的贼呢，远远你就发现他是恶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表面上看是好的人哦，但是其实上他心怀不轨的话，我们就知道呢，他这种就是软贼。那大智度论说，修行人最怕的软贼呢，就是恭敬供养。恭敬供养呢，就是你完全你都不觉得它是一种伤害你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贪心越来越壮大。其实那一个就是属于软贼。好，大智度论说，所以我们贪着名闻利养，修行人呢，这个就是能够腐蚀我们道心的一种软贼啊。所以这里就有提到说，软善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恭敬供养啊，或者是短暂的快乐，那个都是后面来的，其实就是伤害我们。所以他说万物也是如此，刚开始的时候呢会升起善好的这种相貌，但是呢他可能后面啊就是会反咬你一口，会反害你，所以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苦。那这一种刚升起就好像是乐的，是善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五欲嘛啊，就世间人讲的财色名食睡，或者是色声香味触。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乐的是善的啊，但是它会带给我们很多苦啊。我就是有遇到一个学生啊，他就是专门做这个辅导的。他以前也做过那个好像是这个爱心线啊、观音线那一类啊，他辅导很多人。但是呢我认识他之后啊，他却找了机会，他一直找机会要跟我谈他的内心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很忙啊，我都没有机会让他有表达的机会。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出去参学啊，就是他有一起出去，所以呢就在车上呢，他就讲了，说他以前有辅导过很多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什么都有。但是呢他却最后呢 要总结的时候，他却说，师父，我有个问题问你，就是他说他能够关心别人的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处理不了，因为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啊，每天都是锁在房间，他不在家才出来 吃东西这样。所以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孩，他不晓得要怎么去舒缓自己的这种忧郁的心情。但是他在外面哦，他没有在家里的话，他在外面是一个大善人的，就是一直帮别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的外向哦，哇，这个人好热络哦，好发心哦，实际上他背后有一些很心酸的历史，不见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或者是说有时候他是用这一些时间精力呢来掩饰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啊，他一直要等到有这些他能够聊起这一些内心难过的深重啊，或者是修行者，他才敢讲出来。不然呢，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背后的这一面，这样。因为他在我们的面前表现的就是很会讲啊，口才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我们都听他讲，真的很会讲，因为他很多案例可以讲，你知道，很多实际的案例，他帮助过的案例，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但实际上呢，原来他讲了那么多，他最后的总结说，我不晓得怎么帮我的小孩。我听到是很心酸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世间有很多知识也好，很多学问也好，他很多时候呢，他带给我们的安乐啊，带给我们的这些满足，都是很表面的。反而自己深层的很多问题处理不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是因为佛法它有很多内容呢，它不是世间学问，也不是为了名闻利养佛才说法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道理呢，它是宇宙的真理，你如果越早去理解它，我们就少走很多冤枉的路。好，否则的话呢，我们跟世间人一样的嘛，就是离开家里都很快乐，一回到家里就是苦瓜脸这样所以这个就不见得我们真正的快乐了我们在外表现给别人看是一个快乐的相，但是自己回到家里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却不快乐所以我觉得学佛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你就知道万事万物呢，它都是苦的因，所以我们要去找真正安乐的因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啦好，我们来看第十八第十八呢，这里提到说，众生得欲没有厌足，如饮咸水啊，不足故苦。就是我们如果啊口渴，你还是喝很咸的水的话，你不知足的话不停下来的话，它就会越来越苦所以我们的欲望啊是永远填不满的，有没有？有一句话说，欲望填不满，就好像你口渴，喝到咸的水，却越喝越渴。欲望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很好，你知道吗？诚实论这句话很好，众生得欲没有厌足的心的，就好像口渴喝到咸水。不知足，就我们得到欲望啊，得到一些小小的乐的时候，不知足就会一直一直追下去，反而苦越来越多，越追求苦越多第十九，无所求欲乃名为乐。无所求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有求的话，都名为苦。论说，不见世间有无所求者。在世间上你看不到无所求的人，所以呢，世间上找不到真正快乐的人。所以无所求欲啊，我们对于欲望无所求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这句话很有道理越追求越不快乐当然不是叫我们悲观就是日本学者呢，就是在这个苦，这几种苦的后面呢，他就写了一句话说，诚实论主是一个厌世者，悲观者，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因为佛的道理就是这样，因为他那个苦、哦、不是悲观，那个苦是三种苦嘛，对不对？有苦苦、坏苦跟行苦，所以你不能够误会只有痛苦 啊，他只是告诉你说这个是真相、啊、好，第二十的话呢，他说一切众生生苦辛苦常随足，所以知道呢这个色身、啊、是苦的，苦的因，对不对 啊，我们因为有生的老生老病死苦，所以我们才会轮回。心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的苦，所以我们才会轮回啊，所以这两种苦呢在凡夫来说是难免的。那我们学佛之后呢，要怎么避免这种苦呢啊？请问大家，生苦跟辛苦我们要怎么避免呢啊？生苦有没有办法避免？生苦有啦，比较小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OVID-19 对不对，这个冠状病毒，我们要不要确诊，我们就要戴口罩，常洗手，对不对？要做这个 社交距离。那你做好的话，你就免了这个确诊的苦。然后这种生苦呢，我们老病死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学佛之后能够做得到，就是心不苦，生苦心不苦。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舍利佛说的方法，生苦心不苦。就如刚刚大智度论有提到说，佛陀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观乐受是苦，观苦受如重剑，不苦不乐、啊就是败坏相。为什么要观？就是因为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在三受里面掉入贪嗔痴的烦恼。所以你还是可以觉察到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你还是可以觉察，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受里面产生贪嗔痴。你不要产生贪嗔痴的话，那个乐受还是乐受的，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喝茶喝咖啡，乐不乐啊？乐得很耶，对不对？但是那一种呢， 你觉察它，我不要在这里面升起贪欲、哦、不要升起贪心。你喝咖啡 有少许的乐，还是乐来的，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喝咖啡是苦，咖啡是很苦啊，但是它是一种享受嘛，所以它也是一种世间的乐、啊嗯、所以呢众生是难免的啦、啊、不过我们至少做到生苦心不苦、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21项。第21项的话，他说我们的身啊如牢狱，就如监狱一样、啊、常有羁锁。这个羁锁呢，就是羁绊或者是束缚，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如监狱一样，已经被它封锁住了、啊、我们有了这个色身，就好像住在牢狱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得自在了的。你怎么知道呢、啊、他后面就有解释说，以灭此身乃名解脱，羁锁故苦。就是佛陀说，你能够灭除这个身，不要再轮回了，你就是能够入无余涅槃的话，灭除这个色身，入无余涅槃，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那这一种束缚、啊、相对来说这一种束缚呢就是苦咯。 有束缚有色身就是苦、啊、所以佛才说能够灭此色身入无余涅槃，才是真正的快乐，才是真正的解脱、啊、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身体，就是如住在牢监牢一样，不得自在。22，他说一切物渐渐吃地皆可避恶、啊、万事万物啊，它都是渐次性的，慢慢让你去察觉它可恶的内在，好像呢地狱等身，冬夏等时，小儿等根，知寒暑等相，待后皆增恶，当知是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先来说标点哈， 标点，现在大家讲义的这个标点呢，就是我的老师啊，就是基因法师的标点，我觉得 也有道理啊，就是他说知寒暑等象，代后皆真恶。这个代后的话就是后时啊，等待后时，就是渐渐的你会发现他的内在是厌恶不可爱相。但是在日本学者的标点哈，日本学者的标点就是如黑板这个，看到吗？黑板这个我写在最上面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原来课本的标点嘛，对不对？知寒暑等相，代后皆真恶。但是日本学者的就是第二行，他的标点呢是知寒暑等，到这里就逗点，相代后皆真恶。所以他把那个相代呢放在一起，这样日本学者是这样标点。因为大家知道吗，早期的日本学者他们读古文是很厉害的，他们是会中文的啊，所以他们读古文他们不太会讲中文而已，但是他们读古文是很厉害。像我认识有一个德国的那个比丘啊，一个博士也是这样子，他不太会讲中文，但是他研究阿含啊，他会把我们的汉译阿含写成英文，翻译为英文，你看他厉不厉害啊，他会读古文的啊，很多外国人也是会读古文，但是他就是不会讲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标点呢，其实也是有一点道理啊。知寒暑等，相待后皆真恶。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你觉得上面第一句第一种标点好呢，还是第二种标点好？啊，你们觉得第二种？还是第一种？第一种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说是寒暑等相嘛，啊，对，因为他你搭配前面来看的话，就是地狱等生，冬夏等时，小儿等根，寒暑等相，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老师的标点也是挺合理的啊。那现在就来解释一下。地狱等生为什么说他渐渐的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是避恶呢？因为他这里是用地狱等嘛，所以他应该是指六道的生啊，我们说六道的众生的这种色身，他都是慢慢慢慢会败坏的。不管你是在地狱道的众生，出生到其他道的众生，这个色身他都是渐渐的会老化会死去的，所以它是不可爱相。冬夏等时，就是春夏秋冬嘛，这个时节啊，我们说都是什么呢？也是不可爱的啊，不可爱的啊。我记得哈，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我非常向往呢，就是有春夏秋冬的地方，所以我来到台湾呢，很快就适应了啊。因为我就是很看到那个那些以小时候看到那些电影，我下雪很好玩哈。但是我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有四季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快乐。冬天真的是冰冷到不行啊，对不对啊？然后衣服又笨重，你知道吗？棉被又重，所以呢，这个世间就是如此啊，哈。没有十全十美，所以呢，这个四季啊，它也是这样，有时差。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它有时差啊，比如说北半球、南半球不一样，也是会造成很多这一些不可爱的啊，这种对时差的啊这种啊认知啊，我们也都能够感受到啊，日长夜短。夜长日短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种麻烦，对不对啊？像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哈，8点多太阳才下山。那美国呢？如果是夏季哈，我在东岸啊，就是纽约这边啊，9点多啊，太阳还没下山啊，就是我躺下去要睡觉了，还没下山，所以呢就把百叶窗什么都拉下来，然后要盖一个。那个毛巾啊，遮着眼睛才能睡得着啊。 所以呢，你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些时节，你会觉得，哎，它也是一种干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哦，我们在这里呢，看那边就是此山看彼山，都是美好的，你知道吗？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实际上也并不那么美好，嗯，这个世间就是如此啊。那小儿等根啊，小儿啊，大人啊，这一些根六根也是如此嘛，对不对？我们说小孩子的六根很纯真，很可爱，很清洁，对不对？很干净，但是慢慢长大了也是一种败坏相啊，哈，嗯。那寒暑等相也是如此啦，啊，寒热就是要去适应啊，所以这一些都是万事万物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发现啊，慢慢的它其实都是会走向于避恶啊，不可爱，所以这个就是行苦啊。那第二十三相呢，就是身多冤贼，为毒蛇窃啊，这个窃就是宝盒子嘛，在盒子里面有毒蛇，五拔刀贼啊，有这个有五个拔刀来追我们的贼，诈伪亲善啊，就是伪作啊，伪装为好的好人的贼啊，以及呢空聚落，我觉得空聚落这里应该要有一个顿点，空聚落一个顿点或者逗点，然后呢坏聚落贼，坏聚落的贼，因为它这个是两项事情来的哦，空聚落是一个东西，然后破坏聚落的小偷又是一个东西，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来的。我待会给大家看阿含经，它是一个譬喻的一部经来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大河的此岸，种种诸苦皆常随逐，故知皆苦。你如果只有看诚实论这里哦，你其实真的看不出它是什么含义啊，有没有？它是说有毒蛇的宝盒子，有小偷，有空聚落啊，有此岸啊，为什么有苦随逐呢？啊，有诸苦随逐，你搞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多读经典。他是举这个《杂含经》的譬喻，大家看这个《杂含经》啊，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八十一页啊，补充讲义八十一页，八十一页这个呢就是《杂含》的意义。七二经有没有啊？这一个譬喻呢是非常有名的哦，非常有名的一个譬喻，很多经论都有引用的一个譬喻，毒蛇窃等喻，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引用啊，导师成佛之道也有。我们直接看这个划线的地方啊，这个经文很长嘛哈，我们看划线的地方。佛陀说啊，他说啊，有四条毒蛇，就是藏在一个宝盒里面啊，一个宝盒宝箱子里面，那有人呢、啊、就去养它饲养它，但是你一不注意的话，只要它有一条蛇啊咬到你的话，你就死翘翘 啊。所以呢这个人呢、啊、他很怕这四条毒蛇，那后面除了四条毒蛇以外呢，他还有五拔刀贼，就是呢除了毒蛇以外，他还有这个五个小偷啊，五个小偷就是很坏的小偷，然后还有内六恶贼，你看还有六个啊，里面还有六个恶贼，空春群贼而复驰走啊，就是他有空春，然后有去破坏空春的小偷。那这个人呢，他害怕毒蛇啊，刀贼、恶贼，还有群贼啊。那不管如何，他就是往前走，走到一条大河。那河呢，水是很急的，流得很急。那只是看到此岸有这样的部位的景象，但是他看到对岸呢，却是安乐。安稳快乐清凉无味的这种解脱相，但是没有桥啊，怎么过到对岸呢？ 所以他就这样的思维说，我不如呢去把这些草木啊，把它绑成这个竹筏啊，船筏，然后呢用手呢用脚呢划这个竹筏到彼岸，才能够脱离这种种的危害啊。那佛陀讲完之后呢，佛陀就讲这个譬喻的道理啊，就是下面总共有十三个啊，就是佛陀讲的这个道理啊。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宝，这个四条蛇在那个宝箱子里面，这个宝箱这个盒子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色身就好像这个盒子箱子一样啊，我们的四大有地水火风，我们每天呢、他说我们凡夫啊，每天呢、照顾这个地水火风啊，都是使尽功夫啊，给他沐浴啊，给他吃啊，但是呢他却是一个败坏相，对不对啊？不管你怎么样保养他，总有一天他会老去会死去的。第二，毒蛇，这四条毒蛇是代表什么呢？地水火风四界啊，四大四界。他说地界如果不平衡啊，地界如果不平衡，能够让我们的色身死去，或者是呢痛苦接近于死亡，那其他的界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四大不调呢，就是会让我们色身很痛苦啊。所以这四条蛇啊就在我们的色身里面。那第三，五拔刀院呢，这个五个院宅呢，就是我们的五受运，就是我们的五运色受想行识。第四，六内贼啊，有六个内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六爱喜，就是我们的六根里面的我们对于六根产生的这种爱着啊，其实就是外六六种喜爱喜，就是六种贪欲吧啊，六种贪欲。那空春的话，你看到佛陀说空春就是我们的六根，六根眼根耳鼻舌身意啊，那六根它也是一个败坏相来的，虚妄无常啊。然后第六，空春群贼啊，空春群贼就是外六处色身香味触法啊，外六处。所以我们就是在内六根外六处呢产生这六种爱喜吧啊，产生六种爱喜，被这些小偷啊侵略啊。再来呢，为了要逃离这一些过患啊，上面的这些过患呢就要往前走，走到一条河啊，这条河就是三爱啊，就是欲爱有欲爱色爱无色爱啊，第八。那河呢里面的水啊非常的流得很急啊，就是四种流，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这四种流，这个都是烦恼啊啊，这都是烦恼。欲爱色爱无色爱也是三界的烦恼，欲界的爱色界的爱无色界的爱，就是我们凡夫六道的一个范畴。那四种流呢就是三界轮回最主要的烦恼来的、四种。所以我有写在黑板上面，欲流就是欲界的烦恼，有流就是上恶界的烦恼，见流就是五种见啊，就是身见、边见、邪见、戒取见、戒经取见，无明流就是三界的无知，三界的无明啊。在论点的解释呢，它的用词比较复杂啊，我这样写呢是比较简单化一点啊，比较好理解。那大概大家知道就好，我们后面在讲到烦恼的时候呢，会介绍这一些啊，那此案呢，我们看第九哈，这个杂案经说此案多恐怖，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我们这个有身，这个有不是有没有的有，这个有呢就是三界的有，三界的这种身体，三界的 色身。第十，彼岸清凉安乐，就是无余涅槃，看到吗？所以对岸呢清凉涅槃呢 就是涅槃的境界。诸法呢，第十一就是八正道。第十二呢，用手啊、脚啊划过去这条河，这个就是精进勇猛修行啊。那爬到对岸之后呢，登上这个涅槃啊清凉的地方啊，去找到一个婆罗门住处。这个婆罗门住处就是可能对岸的一间寺庙啊，啊，这是就是佛陀啊，就成佛。所以佛陀呢，到最后说，弟子们啊，我已经做完了上面的这一些修行啊，所以你们呢听了这个譬喻之后，你们也要到安静的地方去思维，然后远离这一些烦恼过患啊，去追求这个无余涅槃，精进的用八正道修学啊，度过这个此岸，到达彼岸，这样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一些内容来看的话，我们的色身本身就是毒蛇，对不对？就是有很多贼啊，有内贼外贼啊。那但是能够让我们产生轮回的主要就是四种流，对不对？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这个啊就是烦恼啊。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烦恼啊，我们也要守护好我们的根身，这样才不会让这个烦恼入侵啊。所以我们回到诚实论这边来看的话，我们的课本，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句话呢，你就能够理解了啊。第二十三，身多冤贼，这个冤贼呢就是内六路外六路，就是内六路跟外六路，就是冤贼啊。毒蛇妾啊，就是毒蛇就是四大，妾呢就是我们的色身。五包达，五拔刀贼，就是五受孕啊，五受孕欺骗我们。那空聚落啊，坏聚落贼，就是内六路外六路啊。此岸就是生死轮回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还在此岸的话，就是诸苦随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好，你去看了阿含经呢，你再回来看诚实论，你就知道他没有讲到彼岸啊，有没有发现诚实论没有讲到彼岸的，所以他讲到此岸呢，这些所有的东西，身心还有这些烦恼，就是你的苦啊，没有离开这个苦的，他常常随逐你啊，所以这个就是行苦啊。好，第二十四，知众生身诸苦随逐，就是八种苦啊，这里列了七种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违愿等苦。这个违愿就是求不得，哎，求不得，求不得苦。那这一些呢，就是常随逐我们众生的色身的，这些苦不会离开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常与相随。所以身为众苦之聚啊，存大苦聚集啊。第二十五，以有身故，则有我所及贪着等诸衰恼疾，故知身为众苦因缘。我们有了这个身呢、啊，就会有我所以及贪着等诸衰恼疾。贪着等就是烦恼嘛，对不对？我所就是我们有了这个色身，我们才会有我所有的身体，我所有的东西，我所爱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色身呢是苦的因，一切的我所呢都是靠着这个我这个色身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色身的话，我所爱、我所恨的就不会产生了。所以有这个我所爱、我所恨、我所讨厌啊，这个都是因为我有身，有身的缘故，所以它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啊。好，第二十六呢，五道众生行四威仪，皆无有乐，就是我们的五道或者六道的众生啊，我们的行住坐卧啊，四威仪都是没有快乐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四位仪不能持久的哦。比如说我们坐着听个50分钟，大家可能还觉得 OK， 对不对？如果叫你坐10个小时，你会觉得快乐吗？所以四威仪本身它就是没有快乐可言的啊。我们是坐的有点酸痛，我们站起来我们觉得有一点乐，对不对？就是把威仪转变，所以你会有乐受产生，实际上那个也是不同的苦受啊。你站太久也是会酸痛啊，没有乐可言。那所以如经说啊，这里的标点啊，大家要修改一下。如经中说，色是苦，逗号，色是苦，逗号，受想行识是苦，这样可以吗？啊，色是苦，然后受想行识，行识是苦。若色法生时，当知即是老病死等诸衰老生。如果我们的这个色法产生的话，就证明我们老病死就会跟着来了。色法生就是我们十二因缘里面说有生，就什么生过来就是老死嘛，哈，所以就是有生必有老病死的产生。所以我们世间人说，哦，这个小孩子诞生了，我们要庆生啊。实际上在佛法里说，这个色法一出现了，他就会有老病死的往前走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第27，身长，这个是读冲啊。冲物这个字哦，我去查字典呢，它是这样的，字典没有它特别的意思，它是有它的就是通用字。它这个字呢，它说是通这个是读冲啊，这个字是读冲，对。那从这个冲呢，它就有解释，这个冲在字典里就找到解释，这个字找不到解释的，找不到解释，这个字就有解释。那这个字的解释就是集聚，是读聚吧，集聚，这个这样写聚嘛，哈，集聚，对。那集聚是什么呢？就是仓促啊，仓促，就做事呢非常仓促。哎，是不是这样写的？仓促，好像不是这个边哦，没有草嘛，哈，没有草字头，这样嘛，哈 ，OK。所以他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查了字典之后，就是身长冲物，就是我们做事啊，就是仓促去行事啊。我们做事有时候呢，就是很冲促，很仓促。所以呢，以身口意造作重视，造作重视皆名为苦，就是我们身体啊，经常都是很鲁莽啊，没有经过大脑呢，就去做一些事。所以我们身口意造作出来的东西，其实都会引申，就是我们不思考前因后果啊，就是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做了之后呢，这一些造作啊，会让我们引申很多烦恼啊，甚至于未来的轮回这样啊。所以我们身体在身口意造作的当中，如果没有修学正念正知，没有修学佛法的话，经常都是在累积很多这些业力，让我们不断轮回啊。好，再来第28的话，最后一项28的话呢，他说诸贤圣以身净为乐， 身静为月，落石为乐，云何失乐，乐而生欢悦呢？故知皆苦。这句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贤圣啊，圣人啊，以身静为月，就是以波涅盘，以无余涅盘为喜悦，为快乐。所以身静的意思，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这个五蕴身啊，止息了，我们这个五蕴身已经入灭了啊，没有了啊，不再轮回了，这个就能够获得喜悦。如果色身它是实际上能给我们乐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这个色身入涅槃而得到真正的安乐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色身本身就是苦的，不然佛陀不会说你入无余涅槃就是真正的安乐，佛陀不会这样说，这样可以吗？这样子白话 够清楚了吧因为很慢很慢啊这样子好啊，这样子不好好吗？如果你们要这样慢慢的，我也是可以慢慢的了因为我写很多东西在我的课本啊。好，再来我们看坏苦我们看坏苦第八十品坏苦。那这一品呢有很多啊，大家看起来有些也是有些譬喻有几个譬喻不是很好懂，但是它有一些又很好很受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坏苦。问曰：你上面虽然说了很多因缘来说明苦，但是人啊就是会觉得还是会觉得贪爱快乐，谁得所欲以之为乐，就是他凡夫还是呢 你即使跟他讲很多苦，他还是觉得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感受到这一些乐他还是觉得很满意那论主的回答说：事先已答，他前面已经跟你讲过了，凡夫颠倒的缘故，于苦取乐凡夫就是苦中作乐，其实不是真正的乐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吃货所害。这个吃货呢就是无明吧就是无明害所害让我们错觉快乐，那怎么可以相信呢？虽得所欲亦应观苦虽然你暂时呢或者是目前你得到很多欲望呢的快乐，但是你应该也要观察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常的，你如果不观察它的话呢，它变异败坏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苦了所以它是要让你提前做预防啦，对不对提前做预防。好，我们来看180页。如经中说佛陀说天人爱色乐色还有贪色所以天人呢他是非常的欲望非常的这种炽盛的，我想特别是六欲天欲天当色败坏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大忧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败坏呢故知是苦坏败故当知亦苦所以呢天人啊五衰相现起的时候他们是很苦的，对不对第三，人受虚妄乐便生贪着，以贪着的因缘生守缚等过，故当观乐甚于苦也。凡夫啊在受这个虚妄乐的时候啊就会产生贪着，因为贪着的因缘，所以就会有什么呢？守护它，不要让它变坏的过患。所以呢你要观察乐，实际上它是 不会永远保有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学习观察乐， 比观察苦还要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在乐当中迷失自己，所以要观乐啊，应该要远离它，不要在乐当中起烦恼、起爱着。这个守复等啊，实际上呢，我在读的《阿含经》里面啊，就有这样子的一部经，大家看补充讲义哈，82页。这部经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啊，82页最上面哈，生守护等啊，就好像这一部《中阿含97大英经》啊，大家应该有看过这部经的啊，导师的书也有引过，就是《大圆方便经》。这部经呢，讲爱呢，讲的最详细的就是这部经。阿难，你看到他说，因为缘爱而有求。缘求而有力，有力缘力而有分，有缘分而有染欲，有染欲而有着，缘着而有牵，有牵而有家，缘家而有守。这个守就是守护，就是 你想要保护它，你所拥有的东西。当我们有这种守护保护的动作起来的时候呢，只要有人侵犯到我们，我们就会有后面的这些苦恼产生，就是刀杖斗争，有没有啊？这一些无量恶不善法就会出现，纯大苦苦聚集。所以下面我有画了一个因果的连线，有没有？因为我们有爱，所以有求、有利、有分等等等等，然后无量恶不善法就产生了，对不对？那但是这里的中阿含的翻译哦，不是很好懂，大家写一下哈。我有查了那些巴利的意思，所以巴利的意思呢，大家注解一下哈。因为那个黑板没有空位啊，那也没办法写。爱缘爱而有求，这个求呢，在巴利文是帕利耶那耶萨那啊，就是这个求就是骗求、寻求的意思。源于爱，我们有这一种骗求寻求的动力。那这一种骗求寻求而有力，这个力呢，拉巴其实就是想要得到，想要拥有，希望增益的一种渴求，就是希望得到 我骗求的东西。所以这个力哦，中文翻译我觉得不是翻译的很跟巴利的意思很像哈。那因为想要得到原力而有分，这个分是什么呢？ Vinichaya Vinichaya， 因为原力而有分，这个分是决定，决定或者是判决啊。缘分而有染欲，这个染欲呢，在巴利文的意思是强打，是欲拉嘎，后面的那个字呢是染着，或者是漏欲，就是男女欲。因为有染欲而有着，阿基阿焦沙那，这个就是黏住，或者是单逆单着。所以这个着呢翻译的还好，缘着而有牵，这个牵呢 Parigaha 就是骗取或者是执持。那有牵而有家，这个家就差太远了，巴利文的意思是 Machaliya， 就是牵就是吝啬，吝啬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家翻成家好奇怪啊，它是吝啬的意思。那缘家而有守，这个守就是守护或者是保护，所以呢后面才会有这些不善法产生啊。所以因为有爱而产生骗求得到、决定啊、懒着、黏住、执持啊，还有呢吝啬，然后守护，那才会有恶不善法产生。所以呢，我们诚实论说，我们就是因为在虚乐 当中产生懒惰心，所以我们就会有守护等等的过患。所以当乐产生的时候，就要观察它，比观察苦还要多一点力量，这样我们才能够 离开这个乐的懒惰。这样可以吗？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了啊。那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现场上课我今天来到才想到说，哎，我们有慈心回向的，对不对啊？我就很久没有这个带领大家一起念了啊。好，我们来做这个慈心回向。好，我们先第一页，我们先念巴利文，再来念中文啊。好，大家把东西弄好，然后呢闭上眼睛跟随我念啊。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亚巴丘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囊，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一起来诵念持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 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好，下课。